第十二章，约翰福音第十二章，我们要念第一节到第八节，第一到第八节哈。月节前六天，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宴席，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是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耶稣说：“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马可福音十四章，马可福音十四章第三节，我们要念到第九节。我们知道这两段圣经是记载同一件事，只是约翰记载的跟马可记载的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事情是一样的，是说到一个姐妹，她因为爱主的缘故，就拿一瓶极贵的真拿达香膏。那多贵呢？她在这里犹大给她做了一个估价，30两银子。那我们昨天说过，20两银子等于多少钱的工资？200天，那么30两呢？300天嘛。差不多快将近一年的工资，一年的工资，就这瓶香膏的价值不少钱吧，一年的工资嘛，哈，一年的工资。那么这个历史的背景是什么呢？什么叫做玉瓶？一个玉瓶里面装这个拿达的香膏啊，这个中国人没有这个习俗，那么在巴勒斯坦呢有这个习俗的，就是一个闺女，他没有出嫁以前，他们要为着他未来的那个新郎，他所爱的那个男人，他们就会准备这一个香膏。到那一天他们出嫁以后，他们就把这个香膏呢涂在他爱人的头上。那么这个香膏呢等于是嫁妆，他一直在那里积攒钱来买这个极贵的香膏，所以这个是当地的一种风俗啊，风俗。什么意思呢？是一个爱情的表示，说我爱你，我愿意把我最好的献给你，献给你。你想想看，十二章这里我们刚刚念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约翰告诉我们，这个是谁做的呢？是玛利亚做的。我们刚刚十一章的时候，你知道玛利亚、马大都为着拉撒路的事情，对耶稣表示非常深切的不满，很生气的。但是主把他们从这一个完全误解耶稣的光景里头，经过了一个非常戏剧化的一个经历，他们看见他的弟弟从死里复活，所以他们对主的心就又活过来了。对吧？对主的爱情也是一样，活过来了。他们可以说更进了一步对主的认识，更深的了解主的用心。所以我想是出于感激，也是出于更深的爱，玛利亚就做了这一件事，坐在主耶稣的身上。可是在场的观众很不满意啊，这个观众是谁呢？就是主的12个门徒啦，特别是犹大。犹大就说，何必这么枉费，对不对？这是我们从马可福音得到的一句记载，他就说第四节，我们刚刚念的14章，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也就是说在这几个人的心里啊，玛利亚这样做实在是一个浪费的事情，看到没有？浪费，枉费就是浪费。他们的意见是说，这个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 就是拿来周济穷人呢，也值得，何必把这么好的香膏拿来糟蹋在耶稣的身上呢？糟蹋在耶稣的身上呢？所以这几个人呢，心中就很不高兴，很不喜悦，就向那个女人生气。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尴尬的场面里头啊，耶稣出来说话。你想，如果你是玛利亚的话，你是很尴尬的。你明明是一片好心，表达你对主的爱意与尊敬，你把最宝贵的香膏玉瓶打破，浇在主的身上，结果招来的是批评，招来的是弟兄姊妹对你的这个白眼，这么浪费。这么浪费，好像没有一个人觉得这件事情是做得得体啊，觉得这件事情是做得太浪费了，过分了。所以他的的确确是叫做一肚子憋气，做了好事还给别人误解批评。好，出来谁替他讲话呢？耶稣出来替他讲话。所以耶稣就说，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一件美事，多美，有没有想过？多美，耶稣就做了一个很重要的指示，以后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耶稣看这件事情跟什么事情可以等量齐观呢？要并提一起讲的，跟他的福音要一起提的，你就可以知道耶稣对这件事情的评价跟这几个人对这件事情的评价天壤之别，天壤之别。如果有一天你做一件事情，主耶稣说这件事情跟我的福音可以等量齐观，阁下心中什么感想？够了够了够了，这辈子够了够了。哎呀，我想玛利亚做梦也没有想到耶稣会讲这句话，他绝对没有想到。也就是说，玛利亚的这一个动作，她所做的这件事情就做到点子上了，懂这句话的意思吗？因为玛利亚所做的这件事情，耶稣的表态是说这是一件美事，在其他的人眼中这是一个枉费浪费，但是耶稣说不，这件事情是美事。那我们就要思想，为什么有天壤之别呢？为什么同样是基督徒，同样是基督徒，大家都看同样一件事，一批基督徒的结论是枉费，主居然说这件事情是美事，美在哪里？他到底美在哪里？为什么耶稣这么的重视这件事情，说将来无论在哪里传这福音的时候，总要提这个女人所做的，做一个纪念，纪念。所以这个里面有很多很多值得我们去揣摩，去深思的，学习的，对不对？这里面大有内容。也就是说，今天我们要学爱主，对吧？今天我们觉得我们需要在这一生我们能够爱主，好好的服侍他。那么怎么样是一个真正爱主的事呢？到底哪一件事情能够做到让主满意呢？它的秘密在哪里？在这个故事里头我们就要摸到。如果你也是粗枝大叶这么马儿呼之就过去的话，你就没有抓到整个这个故事的核心。核心，我们先看这几个发怨言的门徒，说为什么这么枉费，这个代表什么？他说这个东西拿去卖值30多两银子，周济穷人不是更好吗？表面上听起来这些人挺有爱心的，对不对？他们常常想到谁？穷人。可是圣经偏偏记了几笔，他说啊，其实他们并不是纪念穷人。这个第六节约翰福音说得很清楚，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是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也就是这个老兄天天贪污，天天贪污，他天天从那个银囊里面捞几个小钱，他以为没人知道。所以你就知道这件事情，他说这个话的时候，他的眼睛所看的是什么？钱。我们怎么那么懂他的心肠？ 他的眼中只有钱，所以他看每一件事情呢，都是以拿什么来衡量？是权为他的衡量。所以在他的眼中，耶稣啊，你不值这么多钱，看见没有？他觉得你做的这件事情太浪费了，太浪费了。耶稣，你没有那么值，没有那么值钱，没有那么值钱。那么他当然用一个借口，就说，哦，这个东西拿来周济穷人，那么这个理由是冠冕堂皇的，人都没有话好跟他辩，你如果跟他辩，你就是毫无爱心，对吧？所以他不但讲的是冠冕堂皇，他心里面的那个丑恶就被盖起来了，他心里面所挂记的是钱，这是他真正的动机。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人如果重视的是钱，你总是有一个结论，耶稣啊，太枉费了，你不值那么多钱。这句话什么意思？很多的时候你看到一些年轻人，他们爱主，他们本来有美好的前途，他们可能是学校第一名毕业的，可能是一个工程师，也可能是一个医师医生，但是为着爱主，在那个非常的时代的里头，大家为了前途都不表态，不告诉人我是信耶稣的，因为他们知道一表态我是信耶稣的，我的前途就没了。可是这帮弟兄姊妹他们爱主，他们就勇敢地承认我是信耶稣的，因着这样的简单的承认，真的他们的前途就没有了，单位分派他们，他们轮不上号，他们并不是读书读不好的人，但是分配工作的时候，他们就是最烂的工作给他们，甚至有的人连工作都没有。所以很多的人看到这样这些傻乎乎的这些年轻人就摇头，摇什么头？何必如此枉费？你难道年轻人，你难道不爱惜你的前途吗？你怎么会因为一个非常没有意义的信仰，很多人认为这是信洋教，是愚蠢的事情，你怎么就断送了你的前途呢？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在人的心目中，他们来衡量这一个人，他为着爱主，为着主的见证，他连自己的前途都不顾，从某一些人的眼光来看的话，这是何等的枉费。因为你拿你的一生来跟所谓的爱主来比的话，你摆上的太不值得了，你这样做完全不上算，是何等的枉费啊，你把你的一生都葬送了，葬送了。所以你就知道，如果从世俗的眼光用钱来衡量那个价值标准的话，你看属灵的事情，没有一件事情是值得的。你会觉得所有这些爱主的弟兄姊妹所为主摆上的这一切都是愚昧的，没有意义的。因为你看那些通达事理的人，他们只要蒙混过关，他们的前途个个都是什么长啊，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啊，所以在这个世界都是很发达的人物，而这些爱主的弟兄姊妹都变成了世上的人所看为渣滓的人物，渣滓。所以这就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你看到没有？什么叫做有价值，什么叫做没有价值？在有一些人眼中，当他拿世界的眼光，就是钱来衡量一切的时候，属灵的事物都变成没有意义，都变成没有价值，都是一种枉费。可是倒过来，从玛利亚的眼光来看，他看主跟别人看主都是看同样一个主，可是他的价值是无价，懂这句话的意思吗？他的价值是无价，我即使把我最宝贵的这一瓶拿达香膏打破了他玉瓶浇在他的头上，我都嫌少，我都不嫌浪费。而且你会发现这个女子真聪明。什么叫聪明呢？因为她现在做这件事情在主的身上用膏油膏她的主。你要知道，如果有一天耶稣真坐上宝座了，全世界有多少人要拿膏油膏他？你想过没有？如果主耶稣是一个荣耀的王，坐在至大者宝座的右边，我相信全世界每一个人都要拿膏油来膏他， 可是那一天高得到吗？高不到了，就轮不到你了。他高到了，他的时间，他的眼光，十二个门徒就没有一个像他的。他爱主爱得对，时间也拿捏得准，在众人都没有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摆上去了。别人都觉得哎，这么浪费，但他心里面怎么样？他知道。所以主耶稣说，你们不要责怪他，他做的这件事情是美事。为什么？耶稣说出他说不出来的话。耶稣说他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他做的是为我安葬用的，预先浇在我的身上。因为你知道死人呢，那个死尸拿来的时候就要用香膏裹起来，用墨药把它包起来，然后送到坟墓里头去。所以玛利亚做这件事情是有预感的，他知道耶稣的下一步，你懂吗？耶稣跟门徒讲了好几次，我要去耶路撒冷，我要受文士祭司长文士的苦，最后他们把我杀死，但是第三日我要复活。这个话讲了一次再一次，起码讲过三次。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没有一个门徒懂耶稣在讲什么，都是猛查查。猛查查懂吗？就是不知道在讲什么。所以这是广东话。所以耶稣的心声谁听见了？玛利亚听见。你就知道谁能够懂主的心。那玛利亚是什么心呢？玛利亚是一个爱主的心，因为耶稣所说的话只有爱他的人才懂。很多的话耶稣讲归讲，人听归听，耶稣自己说的，那些人听我的话，听是听见了，但是呢却不明白，看是看见了却不知道。所以谁能够真正明白呢？玛利亚证明出来了，他明白，他知道主在说什么，他知道主下一步就是要上十字架了，所以他在主死之前，他预先了浇上这个香膏，表明他爱主，他用他的行动来证明他对主的爱。而只有一个爱的心才能够懂另外一个爱他的人，因为爱只有爱能够懂。主爱他，他用爱来表示，主马上就有响应，说你说的事情是美事，你们不要难为他。所以你能够看得出来，玛利亚实在是在十二个门徒之外的第十三个最聪明的，那十二个人都是猛查查的，玛利亚是最聪明的一个，他真的知道主在讲什么。你看他能够坐在主的脚前，能够听，安静的听主讲的道，他不是只是张个眼睛看主而已，他是把所有主讲过的话怎么样都记在心里了，而且去体会他，去揣摩他，不是左耳进去右耳出来。什么是这个动力？爱情。你爱他你就自然而然注意他，你爱他你自然而然就怎么样关心他，他说的每一句话你都当做什么很重要的话。你不爱他你就觉得他讲什么干我啥事啊，对吧？你爱他，他一个眼神你都觉得很重要，哇这个眼神代表什么意思，对不对？他一个表情你都觉得很重要，何况他说了话，那你更是句句都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因为每一句话中他还要揣摩揣摩后面还有什么话，对吧？你看有情人读信订那个情书的时候，跟那个没有情的人看情书是两码子事情。念情书如果你是爱他的话，这个情书你是翻过来读翻过去还读，读了好几次。没有情的人呢看了肉麻兮兮，哎呀没感觉，对不对？所以有没有爱情是这一切事情的关键。你有爱情你读起来就不同的味道，你领会的深度就完全不一样。玛利亚爱主，他就知道主在说什么，等到这个时刻他就抓住这个时机，就把最好的怎么样给主，最好的给主。再贵对一个有爱的人来讲都嫌什么？嫌便宜，钱不够。他这个表示说我尽我所能摆上的怎么样我都摆上了。所以他是最聪明的一个女子。主就说凡普天下传这福音的时候都要提这个女子所做的，以为纪念。为什么主把他的福音能够跟这个女子所做的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等量而奇观呢？为什么？怎么解释？因为在主的眼中，他所做的这件事，上十字架为我们舍命，就是一个爱的什么标记。他向我们没有保留的爱是借着他的十字架表明的，因为他把他所有都摆上了。现在这里有一个女子，也是因为爱的缘故，她把她所有怎么样也摆上了，所以这两个是同等价值，同等价值，不是三十两银子的问题，是你摆上的百分比的问题。主耶稣爱我们，他百分之百的摆上，玛利亚爱主，他也是百分之百的摆上，所以他说凡普天下传这福音的时候，要提这个女子所做的，以为纪念，这是可纪念的。耶稣说过一句很了不得的话，他说若有人爱主，那是一句，还有一句，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也就是说，爱主这件事情啊，是被神纪念的。你所有在爱中为主摆上的，主都知道。爱不讲代价，你什么时候开始讲代价就不值钱了，对吧？你如果跟你的女朋友谈爱情，她跟你说昨天晚上爱你十块钱，那你明天就不必跟她再谈下去了，因为太庸俗了，对吧？太庸俗。爱情没有价格，因为它是最高的，最高的。所以我想主耶稣他懂得有一个人爱他，他懂得有一个人爱他，因此圣经就记载下来说，你们要纪念这件事情，因为这是一个最好的榜样，榜样。然后下面就说到耶稣进城骑驴进耶路撒冷，这个是一个圣经旧约的预言，看啊，你们的王来了，他骑着一匹驴驹子，这是很跟这个世界怎么样相反的。今天你看世界上，不管中国也好，欧美国家也好，任何一个王来了，他骑什么？要骑的话，骑马，而且是什么颜色？白色的骏马，对吧？高头骏马，然后他骑在上面，大家都哇敬仰他，崇拜他，了不起，这是一个我们的领袖。但是天国的王来了，骑个小驴驹，那个味道跟这个世界的王比起来，那简直是两码子事情。看见没有？圣经就有意的把我们的主用这样的方式摆在这个世界的面前。我们的主来了，他形容，圣经形容耶稣来的时候，他是温温柔柔的来到中间。所以圣经在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说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这个温柔怎么解释？就是这个解释，圣经解释温柔不是姐妹的温柔，这个耶稣所讲的温柔不是姐妹的温柔，耶稣所讲的温柔就是他自己这一个举动。他是王，他来到这个地上的时候，向我们显现的时候，他不是君临天下的那个霸气来到这个世界，他来到这个世界是一个骑一个驴驹子，温柔的没有架子的一个王临到这个世界，然后人在那里喊何塞纳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但是圣经用这样一个很奇特的图画就写明了耶稣在勇士中真正的地位，他在勇士中在这个地上的时候，他是不是王，他是王，只是这个王跟世界的众王怎么样不一样，他的性质完全不一样，是一个温柔的王，他是谦卑的王。因为在耶稣里面，他能够把两个完全相反的东西调和在一起，这是耶稣的伟大。哪两个完全相反呢？王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是君临天下，是受全世界的人怎么样来尊崇的一个人，他是被服侍的才对，对吧？但是等到耶稣这个王来的时候，他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结果他来做的是一个仆人的形象。所以这个王跟仆人是180度的相反，在耶稣的身上就能够100%的怎么样调在一起，这是耶稣的荣耀，耶稣的荣耀。那么这个后面这一段呢，就说到耶稣骑着驴驹子应验了旧约的预言，在撒迦利亚书，他来到他们中间，来到耶路撒冷。 当他进来的时候，那些犹太人，那些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就说了，十九节，法利赛人彼此说，看啊，你们是徒劳无益，世人都随从他去了。所以表面看起来耶稣的工作好像是失败了，但是实际上神还是预备了一群人来做跟随他的人，做跟随他的人。我每次读这段话，我就会想起什么事情呢？就是这些老基督徒，当他们在世的时候，在这个世界，他们受尽各式各样的痛苦，关监牢、劳改这些事情。等到他们死的时候，哎呦，那个出殡，我看了好几个见证都是这样，出殡的时候，那是人山人海啊，而且整整齐齐、有条不紊出殡。那这些官员当年逼迫这些人呢，忽然间看到怎么有这么感人的场面，他们永远不能想清楚为什么这些基督徒在世的时候受人的唾弃、藐视、责打，当他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们所有的那个荣耀就不是这些在世的人能够理解的，能够理解的。所以你看，这个都是神的作为的稀奇，神的工作都是在人根本想象不出来的时候就显出他的伟大的荣耀。所以你看这里法利赛人的感叹是有道理的，他说，看哪，你们是徒劳无益，徒劳无益，世界用各样的方法来逼迫神的儿女，到头来是徒劳无益，这是神的荣耀。然后主耶稣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奖章，这是他的最后的奖章。你看二十节，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间有几个希利尼人，他们来见加利利伯塞大的腓力，这是耶稣十二个门徒之一，对吧？来找腓力，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腓力去告诉安德烈，安德烈同腓力一同去告诉耶稣说，现在有谁来找你啊？有几个希利尼人。这个是什么意思？希利尼人是什么人？就是希腊人，希腊人就是非犹太人，就是外邦人。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现在主耶稣的工作不但是在犹太地加利利、撒玛利亚，现在这工作从巴勒斯坦扩展到哪里了？外邦了。所以你就知道耶稣的工作从犹太人一直现在扩张到了外邦人了。因着这个缘故，耶稣就说，二十三节，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就丧失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那么在这里是耶稣讲什么意思呢？你看耶稣这三年半的工作现在来到了尾声，他马上就要上十字架了。那么这三年半我们的主勤勤劳劳，他的工作的范围，如果你看地图的话，基本上就是围绕在什么地方？巴勒斯坦，有的时候在北方这个加利利省，绕着这加利利海，有的时候呢穿过中间的这个撒玛利亚，来到南边的犹大省，在耶路撒冷这一带。所以耶稣的一生他基本上就在巴勒斯坦传道，但是现在这一个福音的影响就已经传到了什么？外邦了。那么这个东西，如果要这个福音的能力要能够起更大的影响的话，耶稣就讲了这篇道，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它永远是一粒，如果死了就要结出许多的子粒来。也就是说这个福音要引起一个大爆炸的话呢，耶稣必须怎么样？死。耶稣必须死。所以他在这个地方就讲到他自己是那一粒第一粒麦子，他的命运是上十字架，他的命运上十字架不是结束，而是把整个的福音带上什么新的高峰，新的高峰。只有借着他的死与复活，这一个复活的生命就没有办法扩张。这个复活的生命如果要扩张，从巴勒斯坦进入整个的外邦的世界的话，一粒麦子必须埋在地里死了，这是必经之途，必经之途。福音要产生爆炸，必须有麦子落在地里死了。人如果要救自己，耶稣说，你就失丧自己的生命。 人如果要为我失丧生命，你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这句话是听起来是错的，实际上是对的。这个叫做是非而是，魔鬼的道呢是是是而非，耶稣讲的道啊都是是非的，确实是而是。他讲你看是这个世界告诉我们，你要爱自己啊，你要保护你自己啊，你才会发达啊。耶稣刚刚讲相反，你要恨恶你的生命，所以人听了就很刺耳，什么恨恶自己。这个世界讲道要讲到人的喜欢听，要爱你自己啊，你要救你啊，你要改良你的自己，使你更伟大。那你这个每一个人都来劲了，哎呀这个好这个好，改造自己更提高什么什么什么。耶稣讲道不来这一套的，你要恨恶你的己生命，然后你才能够真的得着你的生命。人如果保守救自己的生命，你就要失丧你的生命。这种道是没有人要听的，但是这里面却是真理，却是真理。所以耶稣在这个时候就把自己这个道讲出来以后，他下一步就是什么？上十字架，上十字架。所以这是他最后一篇道，讲到这个生命的奥秘。这个生命的奥秘是什么？就是他如果这个生命继续保留在一粒麦子的基础上的话呢，他永远是什么？一粒。但是如果你要看见一个更高的层次，一个更结实30、60、100倍来荣耀神的话呢，你必须让这一个一粒麦子怎么样？死了。然后你就会发现这个生命就开始爆炸。我想这是生生不息。你知道今天为什么有福音大爆炸吗？这20年从改革开放以后福音大爆炸，你今天不论到哪里你都看见什么？基督徒，都看见基督徒。这是20年前没有的，这是最近20年的事情啊。谁做的？天知道，天知道，真是天知道。神做人手不能做的工。你想想看，在文革的时候四人帮所有教堂都怎么样？关了，能够封的都封了，神学院也都全部关门，这些所谓基督教的医院也关门，牧师全部怎么样？转业，圣经堆起来像个山一样的烧啊烧啊，圣经全部没收，基督教的书籍连影子都没有了，圣经都烧了。所以这些人就付上惨重的代价，因为他们不敢得罪神。那个时候死了多少的基督徒，真愿意为主的道性命在所不惜的人，这样子死掉好大一批。这是算是近来的事情。在这个之前，八国联军的时代，八国联军的时代，那个时候还在清朝了，中国人恨这些洋人，就把所有的恨就发泄在宣教士的身上。所以那个时候八国联军之前，在那个所谓义和团事件，中国的基督徒被杀一大批，那些西方来的宣教士也是寻道的一大批，这都有历史考据。我们最近有一个弟兄，他就是开始收集这个资料，把当年死掉的这些人通通把他找出来，谁谁谁，因为这个历史非常不全，都是残缺的，所以他到处在收集这个资料。那么他就跟我做见证，他说他在收集的他很感动，他说今天我们中国有这样的福音的结果，是因为那些宣教士的血，他们的血就像这些种子一样撒下去，过了100年在中国就爆炸。所以今天有这个结果，不是我们有什么本事，我们没有本事，今天有这个结果是生命的律在运行的，是那个种子死掉了，然后后来就怎么样结出30、60、100倍的果子，这叫生命圣灵的律，这个叫做生命复活的大能，它都是经过死亡然后呢复活，这样产生中国的大爆炸。在其他的土地上也是如此，非洲各个地方，如果没有死就没有复活，没有人种下去，后面就没有种子可以收成，果实可以收成。这是一个律，这是一个律，在植物界有这个律，在属灵界更是有这个律，更是有这个律。所以耶稣是第一个用他的血来埋下去，然后教会就因着他的死
而复活，过了五十天就产生了教会，对吧？然后教会里面这一帮第一代的圣徒们，在第一个世纪也用他们的鲜血埋下去，然后这个福音就传遍了当时的世界啊，一代一代就这么过来，一代一代这么过来。所以这个律在这个两千年中间就是反复反复反复反复反复，一直反复到今天，到我们这个时代。所以我们如果觉得今天的教会很死闷，很软弱，你知道原因在哪里吗？因为我们太少像玛利亚这种基督徒，把一切都怎么样摆在主的面前。如果我们太现实的时候，就看不见生命的火花。除非我们对主有那种没有保留的爱情，完全的摆上，看主能够用我们做何等大的神迹出来。那么后来这些门徒就学会了，从玛利亚的身上，从主耶稣自己的身上，他们就看到那个爱主的模范，爱主的那个标本，然后他们也照样的在他们的余生把他们自己的生命摆上的时候，这个福音就传出去了，就传出去了。我想中国的教会还需要更多的人，更多的弟兄姐妹，为着神国度的缘故，为着神自己分的缘故，继续不断的把种子埋下去，把麦子埋下去。你知道今天中国讲是讲有这么多的基督徒，但是在比例上来讲也不过是中国人口的4%到5%之间，那也就是说有100个中国人得救的也不过是4到5个，还有95到66个人连福音都没有听过，对吧？所以你想想看，主要回来之前，我相信耶稣说了这句话，他说什么时候末期才到呢？就是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地极，然后末期就到了。所以末期到与不到不是一个固定的一个天，而是跟一件事情有关，就是天国的福音必须传遍。人信不信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你要传遍，那是谁的责任呢？教会的责任。教会必须看见主啊，你要回来的话跟我们有没有尽本分有关系的。我们不能消极的说，主啊，我爱你，愿你马上来，我是在这里苦死了，你明天来，我今天问题就解决了。这是很多基督徒做这种大梦，这是不负责任。我们不能因为今天日子很苦，所以我就这边做主耶稣啊，你赶快来吧，我这日子过不下去了。这是错误的等主来。主来必须教会负起他该负的责任。也就是说新郎来的时候，新娘怎么样？要预备好的。新娘如果没有预备好，主不能来的嘛。那我们这些新娘个个都在那里唉声叹气，那你说主怎么来呢？我们唱的不是欢乐的歌，而是什么叹气的歌。这个主来怎么来嘛？我们要把这个调子改变，我们要为主站主，把这一个福音，真的天国的福音传遍地极，主就说到了，主就可以回来了。所以今天我觉得在人类1/4的人口的最大的国家里头，这个福音有太大的挑战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如果不挑起来说，外国宣教士来宣教吧，那真是做大头梦。外国宣教士不会来了，今天要传这个道是谁传？就是本国的宣教士啊。本国的宣教士如果不起来传，那我们真是无颜见主。我们必须起来传。所以这个是耶稣的话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26节，耶稣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哇，我每次读这句话我读不下去了。你得到谁的尊重？天父的尊重。我们常常要得人的尊重，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可以得到父的尊重？父能够尊重你， 在一件事情上，就是什么？你服侍他。这个服侍必须是像玛利亚这种爱的服侍。你如果能够这样子来服侍主，耶稣告诉你，我的父要尊重你。我想人生没有比这件事情更值得了。你能够做一件事让天父都尊重你，你还有什么话说？所以全世界没有比爱主更划算的事情。表面上看起来你是吃亏了，世人看起来你是疯了啊，你是枉费了，但是你不要忘记，神说我知道，我看重，我的父也尊重你。斯蒂凡寻道的时候有一件最了不起的事情是什么？天为他来不稀奇啊，主都从他的宝座站起来了。这是斯蒂凡的见证啊，没有比这件事情主看得更重，因为有人爱他。二十七节他说，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个时候，但是我原为这个时候来的。父，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我还要再荣耀。所以你能看得出来，我们的神他是荣耀的神，但是他要求的荣耀还要再荣耀，荣上加荣。所以主不嫌为他摆上的人多，因为更多的人摆上，他的荣耀就怎么样？更大，更荣耀。天父对耶稣说，我已经荣耀我的名，我还要再打更大的荣耀。所以主耶稣说，这声音不是为我来的，是为你们来的。我若32节，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感谢神，今天谁吸引人？就是被举起的耶稣，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自己来吸引人。今天人很可惜，今天教会要用很多的手段来吸引人，用演很好的话剧，用唱美妙的音乐，用各式各样的手段来吸引人到耶稣面前，但是这些都不是耶稣的方法。耶稣说，我吸引人只用一个方法，是什么？我被高举的时候，我要吸引万人来跟随我。所以今天教会不需要在世界找手段，你只要把耶稣他的十字架，他死在十字架，把他高举起来，他自己吸引人。我们不是把人吸引到我面前，我用神迹，用医病，用赶鬼，叫人来吸引跟我走，这个都是错误的方法。我们今天做的就是把这位主在我们的生命中怎么样高举起来。保罗说得好，保罗说，我到你们中间，他对哥林多人说，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只知道耶稣与他钉十字架。这就是一个模范的工人，他所传的不是别的。保罗有没有学问？有学问。他懂不懂这世界的哲学？他懂，但是他不传这个，他就是传人家认为愚蠢的福音，愚蠢。他就是传耶稣与他钉十字架，这个耶稣说，我就凭这个要吸引万人来归从他。这是神的智慧，这是神的智慧。所以今天教会没有什么花招，教会就是老老实实的把耶稣与他的十字架举起来，他被高举的时候要吸引万人，这样被这个吸引的就是对的人，被其他吸引的，然后五饼二鱼也吸引了很多人，是那个吸引那些人呢，耶稣都不要的，因为那些人都是为了不同的目的来的。但如果你是为了耶稣的福音，他的十字架而来的人，这是耶稣要的，这耶稣。所以我们今天教会常常吸引了一些闲杂人来了，闲杂人跑到教会里来，搞的教会是不三不四。现在主要的是真正为着他自己的福音，像彼得所说的，你有永生的道，我们还跟从谁呢？这些人是耶稣所要的，因为他们心存诚实，他们心里面没有除了主以外没有其他的要求，这些人是真正是神所要的人。所以我想这一章圣经你不断的看见那个心存诚实爱主的人是被神所尊重的，被神所吸引的。我不知道你被主什么吸引，是为了饼来吸引你呢，还是因着主的十字架来吸引你？
玛利亚是这样的一个，后来十二个门徒也是这样的一批人。但愿我们今天服侍主是这样的一个心，这样的一条路，主就会心满意足，你就做了一件美事。美事，我父要尊重他。